3, 4。
亲爱的父神，我们在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参加冬令会，就是感谢你为我们设立这样的专题，就让我们可以来学习，可以从林牧师的经验和他的教导当中学习怎么样去交朋友，怎么样去进行恋爱的过程，甚至进入到婚姻的阶段。结束到我们想到你在造人的时候，你看到亚当，你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主啊，我们实在也很多弟兄姐妹在寻寻觅觅的过程当中，举很多人他们立志愿意在寻找配偶的过程当中来寻求你的心意，也愿意自己所行的所选的讨你的喜悦，好让我们我们所选择的伴侣可以一生与我们一同来服侍你来建造你的国。就是我们把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给我们受教的耳受教的心，聆听的耳，让我们可以从林牧师的教导里面，我们心被你抓住，我们能够应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求你恩膏讲员的口，主啊，保守他圣灵充满，好让他在传讲你的讯息的时候满有从你那边来的能力，能够讲解得清楚，让听的人得着益处，让讲的人也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把今天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的灵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靠你自己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李光林牧师，相信大家昨天晚上都听到他非常风趣幽默的自我介绍。我还是再把他介绍一次，很简短的李光林牧师他是伊利诺州惠顿大学他得到教育的硕士此外呢，他曾经在台湾中华神学院获得道学的硕士，而且他曾经在台北的关渡基督书院担任讲师还有主任院牧，现在是惠顿华人宣道会的牧师。我想我就不要多说，我就把时间交给他所以我们现在请李牧师。
我想我还是重新的再不太一样，
但我角度有啲系不太一样，
就是我在想今天我们的会众当中里面大概有三种人，
我想我今天嘅会众里面大概有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你已经结婚而坐在这里的，
第一种就系话你已经结婚而坐喺呢度，
请你现在离开去参加邱清泰牧师的专题
请你现在离开去参加邱清泰牧师嘅讲座。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当然是还没有结婚的。
第二种呢，当然是还没结婚的了。
不过呢，你已经呢下定决心不结婚了。
但你已经下定决心不结婚的了。
那么你要慎重的考虑要不要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慎重的考虑要不要在这里了。
因为恐怕呢，你听完了这几天的专题以后，你会改变你的主意啊。
恐怕你听完这几天的专题之后，你会改变你的主意。
那么第三种呢，那么就是所谓的未婚但是又
所谓的未婚了，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
但又不知道怎样做。
那么恐怕你今天算是来对的地方，
就是说今天你来啱咗地方了
因为我们预备了一点这个投影片，但是我们好像告诉我说有投影机，可是这里好像也没有
本来我们是预备了一些是投影片的，但是这里好像见不到有这个投影机
也许这样子吧，因为反正我们这个投影制作的投影片也还没有到
反正这个投影机和投影片都没有到。
那么讲义呢也恐怕还在 Chinatown
讲义呢也可能在 Chinatown 那边，
所以我盼望你们今天呢真的是好好的打开你的耳朵注意听我讲
盼望大家今天是好好的打开你们的耳朵好好的听我说。
那么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太快了，
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太快了，
请你们用各种方式给我暗示
请你用各种的方式给我暗示，
或者你觉得我讲得太慢，
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太慢了，
你也可以给我一些动作来表示，好不好？
可以给我一些动作来表示。
基本上呢，在这一次里面这个专题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想有四个主要的范围
希望在这个专题里面我们去思想四个主要的范围。
第一个范围呢，
第一个范围呢，
就是你想对了没有，
就是你想对了是不是呢？
什么意思叫做想对了没有，
是什么叫想对了没有呢？
就是呢，我理想的择偶条件到底对不对，
我理想的择偶条件究竟对不对。
第二个呢，就是要 选对了没有？
第二个就是说你选对了没有？
换句话说，我们所要探讨的焦点就是到底现在的我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他到底对不对？
就是说现在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他究竟对不对？
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做对了没有？
第三方面就是说我做得对不对呢？
什么意思叫做对了没有？
什么叫做对了没有呢？
就是到底我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我注意的？
就是说我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
第四方面叫做绝对了没有？
第四方面就是绝对了没有？
什么叫做绝对了没有？
什么叫绝对了没有呢？
就是我真的要跟他走向地坛的另外一端了吗？
就是说我真的要跟他走向地坛的另外一端吗？
这是我们可能在这几天里面呢所要涵盖的范围。
这个是我在这几天里面我们会是包括讲的范围。
提到婚姻呢，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讲到婚姻呢，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请你们帮我想，我想了很久了，我还没有想出来啊。在中国人呢，除了这一句话说是终身大事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是叫做婚，叫做终身大事？这一句话就是婚姻是人的终身大事。
请你帮我想一下，就是说在中国人里面呢，有哪一句话是比这一句就是讲到就是说是一样重要，就是说婚姻是人的终身大事。
有没有想到，还有没有别的句话是终身大事？
有没有想到其他的说话讲到是终身的大事呢？
我没有想到啊。来，你们有没有国文系的？
你们有没有是读国文系的呢？
帮我想一想啊，如果有的告诉我。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啊。
可见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呢，那么可见
真的这样的时候呢，
可见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它是很重要的。
我见婚姻这个事情对我们每一个来讲实在很重要，
重要到一个地步，就是会关系到你这一辈子，
就是重要到一个地步呢，可以关系到你一辈子。
那圣经箴言里边呢，18章24节有一句话，
在箴言18章24节有这样一句话。
那你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就是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是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但是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我们知道这句话很多人常常把它用来就是形容，就是哦，这个有一个朋友更亲密，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很多人呢是利用这句是说话来讲，就是说有一个朋友是比我们更比我弟兄更亲密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样的解释绝对正确，
这样的解释绝对正确。
但是我们知道在诗歌书里面呢，很
在诗歌书里面呢，
这个箴言或者是这个传道书以及雅歌书呢，都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知道这个箴言、雅歌书、传道书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很多人很少读圣经，但是呢诗歌常常念，对不对？
很多人很少读圣经，但是诗歌呢常常都读。
为什么你愿意去读那一些圣经的那些诗歌体呢？
为什么你愿意去读这个是圣经的诗歌体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你读起来觉得跟你在生活上息息相关。
因为很多时候你读起来的时候，你发觉是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当我在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另外有一个运用。
所以当我去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有另一个的运用。
我认为是在所有在这个所有的人类当中里面，
我觉得是所有的人类当中里面，
大部分的来说，通常的人来讲，你会找到有一个朋友，这一个朋友是比你的弟兄更亲密。
大部分的人他能够是找到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是比你的弟兄更加亲密的。
想到弟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很亲密的。
讲到弟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很亲密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称呼基督徒彼此，我们称呼叫做什么弟兄或者是姐妹，对不对？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基督徒的称呼是什么？弟兄姐妹。
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有一种的关系，这一种的关系呢，是超过世界上任何的人伦关系。
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一种关系呢，就 是超过我们人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夫妻关系，
就是所谓的夫妻关系。
你想一想啊，圣经里面还有什么是讲到说是这个合为一体的？
你看看圣经里面有哪里有讲到就是说合为一体的？
除了我们说神三位一体之外，大概就是夫妻是二位一体，对不对？
除了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之外，就是夫妻二人合为一体。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你就想到，就是说婚姻这件事情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就好像呢三位一体的神那么样的亲密。
就好似咧，我哋睇到婚姻呢件事，就其实好似咧系三位一体嘅神咁亲密嘅。
你从这个你也能够了解到啊，就是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圣经里面讲到，就人要离开父母。
你都可以睇到就系话呢个，所以系圣经所讲到就系人要离开父母。
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长大成人，他结婚之后呢，他那个夫妻的关系要超过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当一个人长大之后，他结婚之后，他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要超过父母那个关系。
对不起，我很想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我看你们站着，我实在是觉得不好意思
啊。我觉得你站在那
里，如果你们愿两旁的，假如我想这一次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啊。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给我好的机会。
我两年前1991年元月份我来到美国
啊，我在1991年的元月份我来到美国，
我差不多快要两年在美国的时间。
我大概在美国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那么我过去十年呢，是在基督书院里面跟大专的青年在一起。
我在过去十年里面，我在基督书院里面，我同系大众的青年在一起。
我可以常常跟年轻人一起谈有关于他们在交友当中、恋爱当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我可以同啲年轻人讲到就系话，佢哋喺交友同埋恋爱当中常常发生嘅问题。
他们看我好像是哥哥一样。
佢哋睇我咧，好似哥哥一样。
当然啦，随着我年龄慢慢增加，现在人家不敢再叫我哥哥了。
当然，随住我年龄增加，人哋而家已经唔敢叫我哥哥啦。
但是我总是觉得跟年轻人谈话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但我总系觉得同年轻人讲话咧系一件好愉快嘅事情。
其中有一件我自己可以获得，就是我不觉得我自己已经迈进中年。
其中我一件我自己可以讲咧，就系话我唔觉得我自己已经迈进中年啦。
我想透过这一次的专题，我希望能够。我们对圣经雅各书一章到三章呢，我们有一个比较新的看法认识。
我希望是透过这次的专题，我们可以对雅各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有一个更加深的认识。
我盼望我们也能够，假如时间够，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的练习帮助我们能够运用圣经的原则，然后呢我们对自己想要交往的对象那么都能够有一些的认识。
我们希望如果是时间容许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练习，以至于我们可以运用圣经的原则，我们对我们交友的对象有一个更多的认识。
下面这一句话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的。
下面一句话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同意的。
幸福美满的婚姻是要建立在彼此的了解与尊重上。
幸福美满的婚姻是要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上。
同意吗？
同不同意啊？
哎，我现在有点不，你们是年轻人啊，不是教会的长老。
你们是年轻人，你们不是教会的长老啊。
我想我问的时候，你们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好不好？
我问的时候，你们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些回应呢？
这样才让我感觉到有点精彩嘛。
给我感觉到有点精彩嘛。
可是我觉得恋爱的过程，
但我觉得是恋爱的过程呢，
会提供大家了解和尊重的机会，
是可以提供来彼此了解和尊重的机会。
基本上我个人这样相信。
基本上我个人这样相信，
在恋爱期间不懂得尊重也不想去了解对方的人，在婚后他的婚姻注定要失败。
如果是恋爱的时候不懂得去彼此尊重以及了解对方的时候，婚姻结婚之后他的婚姻注定失败。
昨天这个邱弟兄还是邱牧师，他说他好像不是牧师，邱弟兄，那么他说这个他那一堂课是要帮助人在结婚以后还可以成为情人。
邱清泰弟兄他所讲的堂咧，就是帮助希望是结婚之后的他们可以是成为有情人。
我120%的赞同他所说的话。
我100%是赞同他所讲的话。
可是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婚前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情人，
如果我们在婚前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情人的话，
你以为你婚后就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好的丈夫？
你就觉得是你婚姻之后就可以自然成为一个好的丈夫？
我想那个是自欺欺人。
我想那个是自欺欺人。
我个人相信每一对幸福的婚姻，
我觉得就是每一对幸福的婚姻
都一定要经过恋爱的过程，
都一定要经过恋爱的过程。
如果不是在婚前，
如果不是在婚前呢，
就是在婚后，
一定在婚后。
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
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
对，你在婚前不想学好，你在婚后你要 pay the price。
如果你在婚前你没学好，你在婚后你要 下多啲嘅苦功啦。
昨天晚上当我一报告说我要用雅各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做这一个我们这一个次专题的研究的一个这个架构。
当我昨天在报告就是说我们要用雅各书第一章到第三节作为我们这个专题的架构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回到宿舍以后哈、回到这个不是宿舍，回到你的这个这个房间去的时候呢，是不是你们也彼此有在谈论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翻回你的房间之后，你们有彼此谈论这个问题了。
可是我自己已经预期一定有人会，哇，怎么这个牧师这么大胆？
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哇，为什么这个牧师这么大胆吗？
说老实话，我相信用雅各书来讲这个恋爱交友这一方面的，我还没有听过。
讲老实的，其实我们是就是说是用这个雅各书来讲这个交友恋爱，我没有听过。
所以我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用雅各书来作为我的架构。
所以我是相信要用一些时间跟大家解释，就是为什么我用雅各书作为这次专题的架构。
我们知道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在教会里面，你们的牧师有没有常常用雅各书来传讲信息？
请你话俾我听，就系话喺你教会里边嘅牧师有冇常常用雅各书嚟传讲信息咧？
偶尔你可以听到一两篇，
或者你可以听到一两篇。
但是呢，如果要把整个雅各书来作为主日崇拜的讲道信息，
但如果是将整个雅各书来作为主日崇拜的信息的时候呢，
我几乎没有看见过，
我几乎没有看过。
那么在传统上，很多的传道人呢，他们喜欢把雅各书就解成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上，很多的传道人是将这个雅各书就是解释成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基督跟所有信徒的关系，
或者是基督和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是讲得通的。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是讲得通。
我们知道整个圣经，所有圣经每一卷书它都可以看见基督。
从圣经里面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
然而在解经上面，你发现如果你每一句话都要这样解释的话，会遭遇到问题的。
如果你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每一句话都用这个方法，你会遭遇到问题。
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的解释这一点。
等一下我会进一步的解释这一点。
我们知道雅各书呢是在圣经当中里面呢描写的最细腻、最丰富，也是最个人化的一卷书。
我们知道雅各书在圣经里面呢是描写得最细腻、最丰富、最个人化的一卷书。
旧约里面有几卷书呢是没有提到神这个字或者主这个字的。
旧约里面有好几卷书呢是没有提到神或者主这个。
其中雅各书呢就是其中一本。
其中雅各书呢就是其中一卷书了。
所以雅各书曾经在圣经的学者里面讨论过，到底它应该不应该算是圣经里面的正典。
所以呢，曾经是有被讨论过，就是说雅各书应不应该算是圣经里面的正典呢？
犹太人你知道，他们虽然不相信新约，可是他们相信旧约，对不对？
犹太人他们虽然不相信新约，但是他们相信旧约。
犹太人也花了好多的时间去决定到底雅各书要不要算是圣经里面的一卷书。
这个犹太人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决定究竟雅各书是需要被不被列入在圣经里面。
然而经过多少年的辩论，多少年的研究下功夫以后，他们仍然决定这一卷书是上帝所默示的。
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多年的讨论之后，他们最后决定就是说这一卷书是上帝所默示的。
圣经里面还有比如说像以斯帖这一本书也没有神这个耶和华这个字。
在以斯帖记里面也都没有耶和华神这个字。
我自己很感谢神，就是还好无论是犹太人的学者或者是基督教的学者，没有把雅各书这本书从圣经当中拿掉。
感谢神，是无论是犹太人的学者或者基督教的学者都没有将雅各书从圣经里面是拿走，
否则呢我们就失去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资产，而这份的资产是从神那里所要给我们的，
否则我们就是失去了一份是由神给我们的资产。
我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圣经只关心我们的信仰，还是他也关心我们的生活？
我问大家一句，就是说你觉得圣经是不是只关心我们的信仰，还是他仍然关心我们的生活呢？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两个都是，对不对？
两个都是，对不对？
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能不能脱节？
我们的是生活和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脱节呢？
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你觉得钱好不好？
你觉得钱好不好？
啊，我没有什么大钞，只有最大就十块钱。
我大钞票最大只有十蚊子。
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里面，
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当中里面，
好多人把金钱解释成为什么？
好多人将金钱解释为什么？
啊，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是万恶之根。
那句话是圣经的话。
那一句是圣经的话。
可是圣经有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
但是圣经有话是金钱是万恶之根啊？
从来没这样讲。
从来没这样讲。
说的是贪财。
讲的是贪财。
不是钱财。
不是钱财。
可是我们很多人一看到讲到基督徒一谈到钱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呢讲到钱是很不属灵的事情。
一讲到基督徒咧，系啊话讲到钱嘅时候，就觉得系好似一件好唔属灵嘅事情。
你有冇发现，大部分的牧师如果他要在教会里面讲这个金钱的题目，都是请外面人来讲的。
你发唔发觉咧？就系教会里面嘅牧师，如果佢讲到金钱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往往都系请外边嘅人嚟讲嘅。
为什么？因为怕被别人批评说这个牧师贪钱，贪钱，贪财。
因为怕被别人批评就系话呢个牧师贪钱啦。
我觉得今天教会说老实话，有的时候也蛮可悲的。
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都是满可悲的。
圣经里面很重视的主题呢，我们人却把它忽略掉。
圣经里面很重视的主题，我们居然是将它忽略掉。
你们谁有谁能够回答我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
你有谁可以回答就是说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是什
么？爱。 OK，
爱。
什么爱啊？要讲什么 爱是要做什么？
爱是要做什么？
老实说，救恩的主题是最重要的。
救恩的主题是最重要，
对不对？
啊，妈妈，
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我们要寻找什么？就是那寻找神对我们的拯救，他的爱，对的。
我们要寻求就是神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爱。
所以整卷书你都可以，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整本圣经都是讲这样的。
那么我再问你，圣经里面次多的主题是什么？
是啊，圣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恐怕是金钱。
我恐怕呢是金钱。
你们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
连耶稣基督也讲钱了。
连耶稣基督都讲钱啊！
他说：“这个一只麻雀值多少钱呢、啊？”
佢一只马值几多钱啊？
咁啊，哎，他讲到有个寡妇，他有几个钱啊？
佢话一个系寡妇，佢有几个钱啊？
哎呀，你们看所罗门王身上所穿的那件华贵的衣服。
你话所罗门王身上所穿嘅嗰件华贵的衣服，
请问他是不是讲钱啊？
佢系咪讲钱啊？
圣经好多好多讲钱的地方呀、啊！
圣经里边好多讲钱嘅地方啊！
因为金钱这个事情太重要。
因为金钱这个事情太重要，
所以圣经花了几乎三分之有好多好多的篇幅里面，三分之一的，就是说有很多的经文是跟这个金钱上是有关系的。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跟这个金钱是有关系的。
我请问大家，
我请问大家，
婚姻跟性这个问题，
婚姻和性这个问题，
是不是人生的大事？
是不是人生的大事呢？
你觉得？
你觉得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小事，你坐在这干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件小事，你坐在这做什
么？因为这是一个大事。
因为这件是一件大事。
我们从人的常理来看，都知道它是大事。
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知道这个是大事。
你想，那一位那么样关爱我们的上帝，
我那个这么关爱我们的上帝，
难道不会在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给我们有一些很清楚的教导？
难道是不是一件终身大事里面给我们一些教导吗？
你觉得会不会？
你会不会觉得？
我想会啊。
我觉得会啊。
因为这个夫妻这个婚姻这种关系、啊、是那么重要到一个地步。
因为一个夫妻这种婚姻的关系是重要到一个地步。
甚至圣经里面要把这个要拿这个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来做一个好像来做一个对等的比较。
就是圣经里面是将夫妻的关系以至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拿一个是对等的比较。
我个人相信，
我个人相信，
我们从圣经神对人的启示，
在圣经里面神对人的启示，
神对人所彰显出来的爱，
神对人所彰显出来的爱，
来看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情，我觉得是非常 biblical， 很符合圣经的。
来看男女之间以及夫妻之间的爱情，我觉得是相当之适当的，
是非常恰当，
是相当的恰当。
拿一个例子来讲，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讲，
拿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这样讲。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
你们做丈夫的呢，
要怎么样？
要怎么
样？要打你们的妻子的，不是，要怎么样？要爱你们的妻子，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什么？
正如基督怎么样？
爱教会，
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老实说，
老实讲啊，
一个基督徒如果还不明白基督怎么爱教会，
如果个基督徒不明白基督怎么爱教会呢，
他对他妻子的爱或对他女朋友的爱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
他对他妻子的爱以至于对他女朋友的爱呢是永远不能够，
是非常残缺的，
是非常残缺的。
但是反过来讲，
但是反过来讲呢，
如果一个人在人与人之间那个爱的那个体会不够的话，
如果一个人他在人与人之间的爱的体会不够的话呢，
我也觉得他对于神怎么样爱他这一个了解体会呢，恐怕也会比较相对的减少。
我觉得就是说他去了解，就是说神对人的爱的体会呢相对也都会减少。
一个真正经过恋爱过程的人，
一个真正经过恋爱过程的人，
他也会越发现神对他的爱是多么的深，
他会发觉就是说神对他的爱是多么的深。
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事？
你相不相信这件事啊？
你不相信我们以圣经为根据，
你不相信我来，
请你跟我，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打开到以赛亚书六十二章，
一起打开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
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
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
如果你旁边没有圣经，请你跟他一起分享好不好？
如果你旁边的人是没有圣经，好不好你跟他一起分享呢？
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吧。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两句话是诗歌体。
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两句话是诗歌体。
它是一组的对句。
它是一组的对句。
那么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说，你的众民。
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它说是你的众民。
如果你有 NIV 的圣经，
如果你有 NIV 的圣经，
有一个小注释，
有一个是小注，
你就发现在那个地方，他说众民也可以翻译成为叫做建造者 builder。
他那里讲是众民，也都可以翻译成是建造者。
那么那个建造者就是等于下一句所说的那个神，他是对等的。
这个建造者，他同下一句所讲的神是对等的。
这是我们在读诗歌体里面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对句是这样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在读诗歌体里面所要注意的对句。
那么换句话说，这里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神也要照样娶你。
就是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神也要怎样去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
新郎怎样去喜悦这个新妇，你的神也都是怎样的喜悦你。
所以这句话告诉你是了解男女之间的爱在前呢，还是了解神的爱在前呢？
这句话告诉你，就是说了解男女的爱在前，因为是了解是神和你的爱在前呢。
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人比较能够了解到那个新郎怎么样去爱那个新妇的时候呢，他也更多的了解神怎么样的爱他。
当一个人他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个新郎怎么样爱这个新妇的时候，他已经更能够了解，就是说神怎么样爱他了。
在旧约里面另外有一位先知叫做何西亚，
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位先知叫何西亚。
神让他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他去体会到神对他的爱。
神向他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让他看到，就是说神对他的爱。
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不过我就是顺便这样讲。
这个不是我们今次的主题，但我顺带讲一下。
神为了让先知何西亚去向以色列人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爱，
神为了要何西亚向以色列人表达，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爱，
神要何西亚去娶那个对他不忠的妻子，而且一娶再娶。
神让何西亚去娶一个，就是说那个对他不忠的妻子，而且一娶再娶。
那么从那样的经历里面，
从那个经历里面呢，
何西亚明白了，
何西亚明白了，
原来神爱以色列人就好像我爱我的妻子一样。
原来神爱以色列人就好像我爱我的妻子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一定要这个好像那个雅各书的解释一定是要从神那个角度去思想它。
所以是未必好像是在雅各书那样，是就是说是用神的角度去思想。
我认为你从一个男女之间爱情的关系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一样可以。
你从男女之间彼此之间的爱来体会，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一样可以。
那我现在再解释过来，就是说到底雅各书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经，
究竟 雅歌书用咩嘅方法去解经咧？
我们在这里不是神学，我们不需要探讨很多解经的方法。
我哋呢度唔系话讲神学，我哋唔要探讨系好多解经嘅方法。
传统上基本很多人把用雅歌书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
好多人将雅歌书咧系用寓意嘅方法嚟解释。
那么什么叫寓意解经呢？
咩叫寓意解经呢？
有很多人就所谓的灵异解经 ，OK，
很多人就话咩灵异解经，
那么就把这个雅歌书每一句话呢，都要把它形容是基督，然后把它形容成为教会，
系将系雅歌书每一句话咧，都将佢形容为基督，形为教会。
可是这一种的描写法，
但系呢一种嘅描写法咧，
你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
你到咗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嘅时候
你发现有困难。
你发觉咧系有困难，
什么样困难？
乜嘢嘅困难呢？
导师说，那里很明显的，如果你去读到，有很多人读到这里都跳过去，不敢读下去。
因为你一读到，发觉你读落去嘅时候咧，读到嗰度咧，好多人都跳过去。
特别是未婚的，
特别系未婚的。
为什么？因为那里事实上，如果你结过婚，你知道那里在谈的是一种性关系。
系因为如果系结过婚咧，你知道嗰度所讲嘅系种性关系。
那么因为有这个 intercourse 这个问题在那里面呢，那么解经上就很难解释，你懂？
因为有个性关系嘅关系嘅时候咧，就系、是、发觉解经嘅时候咧，就有个困难。
你怎么样去解释说神跟教会或怎么要有这个 intercourse？
你点样去解释就系神同教会个有个 intercourse？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灵异说啊，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
好多人就话吓呢个代表乜嘢，那个代表乜嘢啦？
我觉得有一个学者他讲得很好。
我觉得有一个学者佢讲得好好。
他说雅歌书不应该把它用这个 allegory 这个寓意方式来解经。
佢话咧雅歌书唔应该用呢个寓意嘅方法去解释。
他应该用 typology， 就是所谓的这个象征性的解经法才对。
佢就话呢个系一个象征性嘅方法嚟解释。
换句话说，神用夫妻之间的关系，
神用夫妻之间嘅关系
来代表、来象征这个神对人的爱，
嚟去让人睇到咧，就系话神对人嘅。
那么寓意式的解经跟这个所谓的象征性的解经，在这个解经法上有什么不同呢？
寓意法嘅解经同埋象征性嘅解经咧，喺解经上面有乜嘢嘅唔同咧？
寓意式的解经就是你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把它成为有一种，晓得好像是这个等于什么等于什么。
就系话寓意性嘅解经就系话每一个字我哋都将佢咧系解释成就系话等于乜嘢等于乜嘢。
但是如果是一种代表性、象征性的话咧，你就不必要这样子的来解释法。
但系如果象征性嘅咧，就系我哋唔需要用咁样嘅一种解经法。
只要说某一个方面的表达。就如同神怎么样子对待人，那么这样子的解释法呢，雅各书就解释得通。
就是说呢，是这样一个一个解经法呢，就是好像神对
神对人的爱，
神对人的爱。
好，我想呢，我们最薄领最无聊的部分快过去了。
我们觉得我们是最无聊的部分快过去了。
那最后呢，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呢，
最后我要想的就
是雅各书主要有两个主角。
是雅各书呢主要有两个主角。
解释雅各书里面最难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确定这些主角到底是谁。
解释雅各书最难的地方就是说确定那个主角究竟是谁。
因为如果你去看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雅各书是所罗门所写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雅各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
那么他所爱的一个女人呢，那么被称为叫做苏拉密女。
他被爱的女人所爱的女人呢，被称为是苏拉密女。
可是到底这个苏拉密女是被谁所爱呢？
是不是这个苏拉密女被神所爱呢？
是被所罗门所爱呢，还是有另外的人呢？
是被所罗门所爱啊，抑或是有另外的人？
因为在雅各书里面明显的有提到有牧羊人，
因为在雅各书里面有明显的有讲到有牧羊人。
是不是这个苏拉密女呢是跟这个牧羊人在谈恋爱呢？
是不是这个苏拉密女和牧羊人在谈恋爱呢？
那这个解经家有很多人很不同的解释
这个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法。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那个牧羊人其实就是讲到所罗门。
那个牧羊人其实就是
虽然他本身不是牧羊人，
他本身其实
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王，
但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一个王，
这个王要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一个在乡间长大的一个苏拉密女怎么样能够跟他谈恋爱呢？
这个王怎样去跟一个由乡间长大的女仔苏拉密女去谈恋爱呢？
所以说这个所罗门王就把他自己描写成为像一个跟他几乎同等地位的一个牧羊人来跟他来谈恋爱。
所以所罗门王就将他自己是描写为跟他这个女仔苏拉密女同等的一个人来谈恋爱。
如果光就这一点我可以讲一篇讲章。
如果光就讲这一点我可以讲一篇讲章。
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基督也是这样？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的神也是这样？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他坐在至高者天上的宝座，
他坐在至高者天上的宝座，
但是他为了爱我们他来到世界，他成为什么？
他为了爱我们他来到世界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
Hey Christians，
基督徒。
Are you a born Christian?
你係咪重生嘅基督徒啊？
基督降世为什么？
基督降世为咩啊？
不是降世为神哦。
唔系降世为神啊。
降世为什么？
降世为咩？
为人。
为人。
那这种是一种谦卑。
呢一种系一种谦卑。
那么谈到这个苏拉密女是谁？
讲到呢一个苏拉密女究竟系边个咧？
那么有人解释说，这个苏拉密女是这个所罗门王从这一个埃及法老王那里所娶来的女儿。
有解释就系话呢个苏拉密女系呢一个所罗门王由法老王嗰度娶嚟嘅女。
因为所罗门王曾经为了这个女孩子盖了一个宫殿。
因为所罗门王曾经为了这个女孩子呢是盖了个宫殿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雅各书里面所描写这个女孩子不像是从宫殿里面长大的一个女孩子。
但我看到就是说雅各书这个女孩子不像是在宫殿里面长大的一个女孩子。
我个人觉得比较像是在这个列王记上那里有一个叫做亚比撒这个女孩子。
王记上里面有一个讲到就是一个叫亚比撒的女孩子。
因为圣经说亚比撒是从一个城叫做苏念城来的。
有讲到就系话呢亚比撒嘅女孩子咧，系由一个城叫苏念城嗰度嚟。
那这个苏念跟苏拉密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它的发音是相近。
呢个苏念同埋苏拉密咧，喺希伯来文嘅发音里面系相近。
所以有可能这个女孩子呢，这个童女呢，是这个亚比撒。
所以有可能就系话呢个童女咧系亚比撒。
所罗门王怎么会认识这个亚比撒呢？
所罗门王点解会认识呢个亚比撒呢？
说老实话，原来这个亚比撒是他的父亲的这个不是大卫，就是大卫王，大卫王。在晚年的时候所娶过来的一个妻子，
原来佢系晚年大卫王娶过来嘅妻子。
在什么情况？因为大卫年老的时候呢，这个被子怎么盖怎么不暖和。
这个系大卫王喺晚年嘅时候佢嘅，
就是他怎么被子这个棉被啊，怎么盖都盖不暖和，
盖唔暖啦。
所以呢，他的这个这些手下这些这个这些的这个这些的臣仆啊，就给他一个建议。
所以他的手下就给他一个建议了。
我们在天下召集所有的美女童女，
我们在天下召集所有的美女，
我们来替王选一个童女，
我们替王是选一个童女，
叫他可以伺候大卫王，
叫他是伺候大卫王。
我们没有时间再翻圣经，在列王记上那里提到，后来呢他们就选中了这个亚比撒。
在列王记上讲到，后来他们就选中这个亚比撒。
亚比撒以后呢就常常陪伴在这个大卫王的这个身边。
后来亚比撒就常常陪伴在大卫王的身边。
但是圣经里有一句话说，
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但他没有与大卫王亲近。
他没有跟大卫王亲近。
那个亲近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亲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没有实质的夫妻关系，
就是没有实际的夫妻关系。
所以直到大卫王死了之后呢，这个亚比撒王他仍然保持一个童女的关系。
所以直到大卫王死了之后呢，这个亚比撒仍然是保持一个童女的关系，
童女的身份。
童女的身份。
那么等到大卫王死了以后，
等到大卫王死了之后呢，
这个所罗门王登基了。
这个所罗门王登基了。
所罗门王有一个哥哥，
所罗门王有一个哥哥，
他的名字呢就叫做这个亚多尼亚。
他的名字叫亚多尼亚。
哎呀，看见这个亚比撒美若天仙，
看到这个亚比撒美若天仙，
就要求他的母亲这个拔示巴呢向这个所罗门王建议，把这一个亚比撒这个女孩子给他做妻子。
就是向他的母亲是讲的，就是要求所罗门王将这个亚比撒给他做妻子。
所罗门王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就跟他的母亲这样讲，
所罗门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就跟他母亲这样讲，
说你为什么光是为他求一个妻子呢？
为什么你光是为他求一个妻子呢？
为什么你不干脆就替他说把我的国全部给他呢？
为什么你不干脆就是将我的国干脆给他呢？
各位，你注意到这一句话没有？
你们大家注不注意到这句？
在这一句话里面，
在这一句说话里面，
所罗门王把这个亚比撒跟他的国相比，
所罗门王将这个亚比撒跟他的国相比。
换句话说，这个亚比撒呢，她原来是一个相近的女孩子，导致说如果我是所罗门王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算什么，给你就给你吧。
就是说这个亚比撒本来是一个乡间的女孩子，这个就说到就是说这个亚比撒其实算是什么呢？如果给你就给你了。
但是我们从所罗门那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很深刻的去体会到，他把这一个亚比撒这个童女看成跟他的国家一样的重要。
但我们从那句说话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看这个亚比撒跟他看这个国家是同等一样的重要。
所以我个人相信，
所以我个人相信
这个苏拉密，
这个苏拉密女呢，
就是那个亚比撒女，
就是那个亚比撒，
也是他心中的最爱，
亦都是他心中的最爱。
列王记上提到，所罗门一生当中里面他有妃700并300。
在列王记上里面讲到，就是所罗门王他一生里面有妃700并300，
比我们中国的时候36宫72院还要多一点，
比我们中国的时候36宫76院是更加犀利。
但是所罗门王里面 所罗门他表示这个是这个女孩子是他心中里面那一个真正的 lover。
就是所罗门王表示这个女孩子是他心中里面真正的 lover。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所要谈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讲的呢，
谈到怎么样恋爱的时候，
讲到怎样去恋爱的时候，
怎么样交友的时候，
讲到怎样去交友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讲的
是那种你心中最爱的那一位，
就是说你心中最爱的位。
恋爱不是乱爱，
恋爱不是乱爱。
我请各位在这几天里面你来的时候请你一定带圣经来好不好？
我希望各位在这几天来的时候请你们都带圣经来好不好？
好，请你就现在跟我翻到雅各书第一章，
请你大家提跟我翻到雅各书。
我这样讲你们可以接受吗？这样的表达方式
我这样讲，我这个表达方式可以接受吗？
Okay, 开始第一句话就说所罗门王的，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
在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
我自己觉得一个真实的爱情，
我觉得就是说一个真实的爱情，
它是像诗歌般的爱情，
好像诗歌一般的爱情。
伟大，一首伟大的诗歌，
一首伟大的诗歌呢，
它要具有不朽性永恒性，
它有这个呢是不朽性和永恒性。
所罗门王，所罗门的这首雅歌呢，它总共有117节。
所罗门王这个雅歌呢，它一共有117节。
但是就整个世界上来讲，
但是就整个世界来讲，
世界上有多少的歌曲是为爱情而谱曲的？
是世界里面有多少的歌词是由这位这个爱情来作的呢？
从我以前做年轻年少的时候，
从我以前呢是年轻年少的时候呢，
我们就听到我们的时代在唱这个哦哦耶耶耶，
就是我们的时代就是唱这些这样的情歌了。
爱你在心口难开呀、
啊！哇，是
那么是不是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唱了？
是不是今天的人已经不唱了？
今天还唱哦、
啊、今天还唱啊。
爱情的诗呢是永远唱不完的，
爱情的诗呢是永远唱不完的，因为只有爱才使人有真正的感受，
也只有爱才能够谱出伟大的乐章，
也都是只有爱才能够谱出伟大的
乐章
乐章。
基督的有关于基督的描写叫弥赛亚曲，
是关于基督的描写呢，是这个尼采啊。
韩德尔他写这一首弥赛亚曲，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种不朽的名曲？
为什么是写这个尼采啊曲，他是能够成为一个不朽的一个曲呢？
老实说，就是因为他彰显那个神的爱。
因为老实讲就是说，因为他彰显神的爱。
要不然也没有人愿意听。
要不然呢，亦都没人愿意听。
雅各书里面他写这个，他说是歌中的歌的时候，
在雅各书里面他写这个话是歌中的歌的时候，
他所用的这个歌是单数，是一首歌，
他所用的歌是单数，是一首歌。
这117节里面他不是很多首歌，
他在117节里面不是很多首歌。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用的圣经他有分段，他有说第一首第二首，
很多是你用的圣经就是说他有分段，就是说第一首第二首。
我不喜欢那样的称呼他，
我不喜欢这样去称呼他，
我喜欢称他叫第一乐章第二乐章。
我喜欢叫他做是第一乐章第二乐章。
一曲伟大的乐曲它不会只有一个 chapter， 对不对？
一个伟大的乐曲它不只会有一个 chapter。
我个人觉得从爱情的幼苗一发生开始，
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爱苗一发开始，
一直到结婚，
一直到结婚，
再到婚后的生活，
再到婚后的生活，
直到我们归途的那一天为止，
到我们是归途那天为止，
他只有一首歌，
他只有一首歌。
除非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除非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不能够真正体会爱情的乐章是什么，
你不能够真正去体会这个爱情的乐曲是怎样。
很多人不晓得从婚前到婚后是一首乐章，所以到了等到结了婚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停止歌唱。
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不看到就是说由婚前到婚后其实一首乐章，他们所以到了是结婚之后他就停止乐章。
但是如果你明白你结婚并不表示你的乐章已经结束了，你就会继续唱下去。
但是如果你明白就是说你在结婚之后你的乐章未结束，你就会继续的唱下去，
大概像弥赛亚曲一样，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唱哈利路亚快要进 天城的时候为止。
好像尼采曲就是我们是有一天我们会唱这个哈利路亚，我们去天家。
所以所罗门他说 我现在所要描述的这个爱情，我跟这个苏拉密女的爱情是一个歌中之歌啊。
所以呢，是所罗门王在这里讲到，就是说他跟这个是苏拉密女的爱情是歌中之歌。
现在我要请你们一起看第二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看，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馨香，
你的膏油馨香，
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愿你吸引我，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的内室，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胜似称赞美酒，
胜似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出现了两次这个爱情跟酒的问题，
他在这里是两次出现了一个爱情和酒的问题。
所以我就把我底下所要讲的这一段把它定名叫做当爱情比酒更美的时候。
所以我将我是以下所讲的一段呢，就是讲到定名呢，就是爱情比酒更美，
这也就是所谓的爱情的萌芽阶段，
这个也是爱情的萌芽阶段。
今天我们社会上一般人对于爱情的看法是什么？
今天我们社会里面对爱情一般的看法是怎样？
对婚姻的看法又是什么？
对婚姻的看法又是怎样？
我先请问大家，你们真的想结婚吗？
我想先请问大家，你们是不是真的想结婚呢？
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
真的你点个头，
真的你可以点个头，
假的你摇个头，
假的你可以摇头。
那你不点头也不摇头，你是什么意思？
你又不点头又不摇头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要对那个愿意结婚的人，我要说一件事情。
但我对愿意结婚我想说什么？
你必须要面对一件事实，那就是在今年或者说明年预备要结婚的人，未来有40%以上的人会走向离婚之途。
就是说在明年预备要结婚的会有40%呢是会走上离婚的途。
这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环境，整个美国社会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环境，美国社会的情况。
因为什么？因为人家说，哎，这个反正我们只要两个人有那个爱的 feeling， 我们就可以结婚。
因为呢，是有人就话是我哋两个人只要有个爱的感受，我哋就可以结婚。
我在一篇这个一本书里面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
我一本书里边睇到一个小故事啊。
有两个人到了一个coffee shop 去。
有两个人去咗一个咖啡店嗰度。
两个人呢都各叫了一杯咖啡。
两个人呢各叫咗一杯咖啡。
那么他饮一下，他吸一下，这样。
佢就系、
是。不，他们还不认识的哈。
佢哋仲未认
识。各吸各的。
系各有各的。
然后呢，最后的这个他就看他旁边坐了一个这个男孩子很英俊。
佢睇到系旁边呢个男孩子咧，系生得好英俊。
那么另外那个看到，这个女孩子长得也很美丽。
另一个睇到就系话呢个女仔都长得好漂亮。
然后两个人就问了对方的名字以后说 ，You are so handsome。
问咗对方嘅名字之后咧，佢就同对方讲咧，系生得好靓啦。
啊，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佢话你生得好靓喎。
然后最后两个说 ，Let's get married。
一同结婚啦。
两个人就办了手续了。
两个人就咁办手续。
哇，这是所谓的闪电结婚。
呢一就系所谓嘅闪电结婚。
如果爱情真的像这样的话，难怪美国的离婚率要节节上升。
如果爱情真的好似咁样样嘅时候，难怪美国人嘅离婚率系一路嘅上升。
我个人相信爱情是有阶段的。
我个人相信咧，爱情系有阶段。
如果不照这个阶段去做的话，还是会出了问题。
如果唔照呢一个系阶段去做嘅时候咧，亦会出现问题。
在我还没有继续往下讲以前呢，我想我先把这一卷书里面还有两个字啊，是常常用的，一个是良人，一个是佳偶，我先解释一下。
系当我系唔继续系讲落去嘅时候咧，我喺呢度咧系想将两个系常常喺呢卷书会出现嘅两个字咧系佳偶同埋良人，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先讲呢？
点解我要先？
因为我觉得一对的男女啊。从他们的称呼，彼此的称呼里面可以看出来，大概他们感情呢，大概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相信呢，是一对男女从他们彼此之间的称呼呢，我们可以了解得到这对男女他们的恋爱到了什么程度。
称呼往往是表示双方的关系，对不对？
是称呼往往是表达到是双方的关系。
当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学生叫我 叫老师，对不对？
当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学生叫我做老师。
如果他愿意叫我哥哥，是因为我们是在 Christian College 里面，对不对？
因为如果是他愿意叫我哥哥呢，因为我在这个基督教学校。
你们在普通的这个 Secular College 里面，在一般的学校里面，你们会不会称你们教授说哥哥？
你在一般的学校里面，你会不会叫你的教授做哥哥？
大概不会这样，只有在 Christian 这个 community 里面你会这样做。
大概不会这样，除了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家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你才会这样。
可是那个是代表另外一层的关系。
但这个是代表另外一层的关系。
那同样在这个爱情上也是一样。
同样在爱情上也是一样。
圣经里这个佳偶跟良人这两个字，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佳偶和良人，
在希伯来文的用法里面，
在希伯来文
它只限于在最亲爱的或者爱人这个身上才用的，
它只限于就是说在最亲爱的爱人上面才用。
所以我希望就是各位啊，将来你写情书的时候
啊、所以希望各位将来你写情书的时
候，甚至那个根本还不能够算是情书的时候、
啊、或者是那个根本不可以算是情书的时候，
请你不要用我的佳偶 来写好不好、
啊、希望你们不要用我的佳偶来写好吗？
佳偶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它有一个保护照顾的意思，
在佳偶在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个保护照顾的意思，
所以当你称它叫做我的佳偶的时候的是你说我愿意去保护你，我愿意去照顾你的意思、啊、
所以你称对方为佳偶的时候，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去保护他照顾他、
啊、哎呀，因为你这样的称呼他，所以你愿意呢细细的去体会他的需要在哪里，
因为你愿意这样去称呼他，所以你愿意去细细体会他的需要，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需要你怎么照顾，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需要你怎么照顾他呢，
而且你要愿意从他的角度去了解，
因为你愿意是从他的角度去了解。
那我请问你要了解一个人难是容易还难呢、啊？
你觉得是去了解一个人是容易因为难
要花很长的时间、啊、
是要花时间的，
好多夫妻这个一生一世都在彼此了解，
好多夫妻一生都在彼此了解，
所以在谈爱情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是讲到爱情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忍耐，
没有忍耐，
不肯花时间，
不肯花时间、啊、
而且是很急躁的人呢，
是急躁的人啊，
尝不到什么叫做真正爱情，
是尝不到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良人这一句话呢，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至少出现27次。
良人这句话呢，在雅各书里面最少出现呢是27次。
我们知道，随着感情程度的不同啊，
随着感情的不同呢，进度不同，
彼此的称呼也有不同。
彼此的称呼也都有不同。
你第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你很喜欢他，你称呼他什么？
你第一次见到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你很喜欢他，你会叫他什么呢？
某某先生，某某小姐。
啊，某某先生，某某小姐。
啊，我们可以彼此认识吗？
我们可以彼此认识吗？
对不对？
啊，妈呢？
那么如果呢，他跟你慢慢的认识，你会叫他名字？
如果他同你慢慢的认识，你会叫他的名字？
可是是连姓一起出来，对不对？
啊，或者是连姓一起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团体里面，常常有的时候叫这个，我太太以前叫我李光明。
在教会里面呢，我太太以前叫我就是李光明。
那么直到有一天呢，我们比较认识以后，
直到一天呢，我们是彼此认识之后呢，
我们也发现我们彼此好像我们可以走，愿意走下去的意思。
我们都发觉彼此是愿意走下去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彼此的称呼就不太一样。
我们彼此的称呼呢不太一样。
我就开始称呼他梅珍。
我开始叫他做美珍，
他就称呼光明了，
他就叫我是光明了，
对不对？
啱啱啊。
那么等到我们在这个在更多的努力以后呢，在写信的时候，
到我们是更努力的时候，我们彼此写信的时候呢，
我就干脆只称他一个字叫做梅
啊，我又是称呼他一个字叫梅。
为什么不称呼他珍呢？
为什么不叫他珍呢？
因为他们家的姐妹全部都是珍，五个姐妹到底是哪一个？
对啊，他家五个姐妹一个都是珍，
他不晓得叫哪一个，对不对？
叫谁
是吧？他称呼我爷爷，他就称呼我光，太多人光了。
啊，对啊，叫我光，太多人叫。
但是零很少有人有。
但是零，
好像。他就称呼我叫零。
他叫我做零。
那么这个变成很独特的。
这个变成很独特。
从小到大，连我妈妈也没有叫我零这个字啊。
从小到大，连我妈妈都叫我零这个字。
但是表示我们两个关系是很亲密的。
表示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实在很亲密。
那么再进一步呢，我们有时候就称为亲爱。
啊，再进一步呢，我们彼此两个人呢会叫亲爱。
最后觉得这个亲还不够，就用心爱的。
啊，最后亲觉得都不够了，要叫心爱。
这个是我们从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去表达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去表达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彼此的称呼呢，就表示出呢你们关系的不同。
这个彼此的称呼呢，是表现出就是你两个人的关系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要在你适当的程度里面用适当的称呼。
我觉得呢，是要在适当的程度里面用适当的称呼。
要不然呢，会让人家觉得很肉麻。
或者会不然呢，就会被人家
很可能就被你吓跑。
或者是要被笑
了。 OK， 我们下面有一句话是比较难的。
我们下面有一句话是比较难
的。可能呢，我学习的讲完这一段我要暂停，我有一个因为讲义讲，我有一个 exercise 呢，想要今天让你们做一做。 OK，
或者是讲完这个之后呢，我有一个练习呢，是想你大家做一做。
下面这一句话说，愿他用口亲我的嘴。
下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愿他用口亲我的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要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要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
当一对男女他们彼此交往了，
当一对男女他们彼此交往了，
但是这还没有结婚
但是未结婚。
我要很严重的问你们一个问题
要很严重的问一问，
他们可不可以有接吻或者是其他的肌肤行为？
佢哋可唔可以有舌吻以至其他嘅肌肤行为？
我们在这还有教会的牧师在这里。
我哋当中有冇教会牧师？
如果有了，请你出去。
啊，如果有了，请你出去。
因为他你的会有回答，恐怕就没有秘密了。
啊，如果你会有回答，恐怕冇秘密。
你们这可以不可以？
可唔可以啊？
行不行？
可唔可以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保守，不敢表决。
啊，我觉得你大家都好保守，唔敢表决。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举这样；不可以举这样。这样大家都看不出来。OK， 一二三，开始。
一二三，开始。
有人这样，有人这样啊。
有人这样。
OK。让我很简单的来回答我个人的看法。
啊，让我好简单的回答我个人的看法。
问题的焦点不在于你有没有接吻或者是一些的肌肤的行为。
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接吻和一些肌肤的行为。
问题在于就是你是不是已经真的确定他真是你所爱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确定他真是你所爱的。
他已经很有可能成为你的终身的伴侣。
他已经很有可能成为你的终身伴侣。
很多人是没有开始先想这个问题。
很多人是没有开始想这个问题。
哎呀，一想到的就是这个肌肤之亲。
一想到就是这个肌肤之亲。
你看现在的电影的那个表达法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看现在的电影的表达方法不是这样。
你几乎很难看到有一部电影这个可你看他们才刚刚认识没多久，哎，他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有那样的行为。
你看到他们是即系冇认识好啊长嘅时间，佢哋就有嗰个行为啦。
不过呢，我们还是要面对事实。
但我哋咧仍然要嗰个面对事实。
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在谈恋爱的。
我唔知道你哋当中有几多个系已经系谈恋爱嘅。
你在心里面回答我就好。
你喺心里面回答我就好啦。
你亲过他没有？
你亲过佢有冇？
你吻过他没有？
你锡过佢有冇？
如果你告诉我说没有，
如果你话冇咧，
有两种可能。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真的没有，
一种是真的没有，
一种是假的没有，你在骗我。
一种是假的没有，你骗我。
因为你不好意思说，
因为你不好意思说。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但我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事实上当 两个男女感情 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一对男女他们的感情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要做到真的连接吻都没有呢，我觉得这个是强人所难。
要做到就是说连接吻都没有，这个是强人所难。
哎呀，就让人呢在心里面欲火攻心呢。
可以啊，是啊，在心里面是欲火攻心。
我跟我太太谈恋爱谈六年。
我跟我太太谈恋爱是谈了六年。
在这六年当中里面。
在这六年当中里面。
你说我们常常在一起。
对吧，我们大家常常在一起。
我们感情已经发展到相当相当的程度。
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相当相当的地步。
你说我没有办法用跟他给他一个 kiss 来表示我对他的爱情，那实在是太残忍。
如果你说我是没办法用我给他一个 kiss 来表达我对他的爱呢，实在太残忍了。
但是在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之前，我们已经很确定，我们已经很确定我们将来一定要走下去。
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一定要很确定，就是说我们将来愿意真的走下去。
根据这个有一本书叫做这个有计划的恋爱
有本书叫做是有计划的恋爱。
在那本书里面 Jim Talley 他这样说，
在这本书里面 Jim Talley 他这么说，
男女相恋在结婚之前的体肤的接触是很自然的事情。
男女相恋在结婚之前体肤的接触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 一句话，
但我要请大家是特别要注意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下半节所说的，
这句话就是下半节所说的，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个人觉得没有深入的爱情，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没有深入的爱情，
光有外在所谓肌肤的接触是靠不住的，
是光有外在肌肤的接触是靠不住的。
所以当你想要跟你的男友或女友这个肌肤的行为的接触的时候，你先要考虑到你们的爱情到什么程度。
所以当你是考虑同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这个肌肤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的爱情究竟是到什么地步。
好的酒是需要时间去酿造去培养，对不对？
好的酒是需要时间去酿造的培养。
我觉得好像大家的 attraction 已经在那边去了哈。今天我们已经不用它了，没关系 anyway 啊。同样的，我们在一个讲到一个很深入的爱情的时候，它也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培养。
同样，我们讲到一个很深入的爱情的时候，也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那么这样的爱情才能够芬芳。
这一个爱情才能够芬芳。
但是在这里我要顺便讲到 一件事情。
但这里我顺便要讲到一件事情。
我特别要跟男孩子讲。
我特别要跟男仔讲。
但女孩子也可以听。
当然女孩子都可以听。
下一次你就说。
卡姐又讲，
我们在冬令会的时候，
我哋喺冬令会嘅，
你不是听李牧师这样讲过吗？
你唔系听李牧师咁讲过吗？
那这个话是什么呢？
这个话系乜嘢啦？
你要注意到两性之间对感情进展，它有不同的一个层次。
你要注意就系话系啊，两性之间系对呢一个系爱情嘅进展咧有啊唔同嘅一个系啊层次。
我今天讲这个嘛，我只能简单的讲。如果你要详细的看这一方面的，你就去看我刚才介绍给你这一本书，就是《有计划的恋爱》这本书。
如果你希望是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以回去看我刚才同你介绍的，就是说《有计划的恋爱》这本书。
一般来讲啊，这个男孩子在这个感情的追求都是比较 aggressive。
一般来讲，男孩子在这个感情的追求方面都是比较是 aggressive。
当然了，在女孩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呢，有时候女孩也蛮 aggressive。
但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女孩子都比较 aggressive。
我一般来讲是男孩子呢都会比较这个主动一点。
但一般来讲呢，通常都是男孩子是比较主动一点。
那么因为他主动性的关系呢，有的时候呢他的那个 pace， 就是他的那个步调就很快。
因为他比较主动性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他那个步调就比较快。
那么男孩子的这个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在反应上，在情绪上，或者在他肉体上的反应都比较快速。
这个男孩子他在情绪上的反应呢，很多可能都是比较快速的。
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体会到女性的不同，
体会到女性的不同。
女性就是这样，除非她在感情上你先培养得够好。
女性就是这样，除非你在感情上你培养得够好，
要不然这个最后的结果呢都是一厢情愿而已。
不然呢就是那个结果呢都是一厢情愿而已。
那么而且带来很多的伤害，
而且呢是带来很多的伤害。
这样的状况呢不只是说在婚前需要注意，
不单只是婚前需要注意，
在婚后也是一样。
在婚后呢也是一样，
很多人在婚后他们的婚姻失败，
很多人在婚后他们的婚姻失败
都是因为不了解这一点，
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件事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
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啊，
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啊，
也都要顾别人的事。
在谈感情的事也是一样，
在谈感情的事情也都是一样，
你不能够光想到说哎呀我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你不可以光想到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那这一点我们在往后几次的讲义里面呢，这个讲次里面我们也会再提到，
在跟着几次的专题里面我们会提到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堂是到这个11点这个五十分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时间已到。这样子，我现在我派发给你们一份的表格，你们带回去，在你们的这个在你们的这个，我看是哪一份？
现在是派发给大家是一个表格。
完全定了。OK，Anyway，OK， 麻烦你们就拍下去。有没有 volunteer 帮忙一下，我们就可以快速
一点。有没有可以是帮忙拍的？
谢谢，这是我的原稿。可能我们需要自己要一份证。 OK， 在这边我们有150份，做了150份，不希望够。
我们一共印了，
没有拿到的请你举手，那么这样的这个他们就可以帮你，给你一份。
还没拿的请你们举手。
总共你大概手边有这个这几张纸啊。我们本来呢我讲义更多一点，但是因为我们为了要节这个就是这个节流啊，所谓这个节省一点，那么所以我们呢从明天开始呢我就会用投影片，那么你们就不会像今天听的那么光听就很辛苦啊。那有时候一句话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啊？
为了要悭一些钱，所以呢就是本来我的讲义会更多的，但是现在就是听日开始我们会用这个是投影片的。
我先就是请你呢，今天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利用一些时间，请你把这个 Activity One， OK？
如果今天你有时间，请你将这个Activity One，
那么请你把它填好，
请你将它填好。
明天我们回到这里来的时候，
听日我哋翻嚟呢度嘅时候咧，
我们呢会请你们做这个 Activity One 的 C，
我哋会请大家咧系做 Activity One 嘅 C，
就是。我们会请你们，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个室内五个我们一组，然后我们彼此分享一下我理想当中那个择偶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会4-5个是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理想的择偶条件究竟是什么。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彼此大家交换意见，互相成长啊。
这个是我们彼此互相交换意见一起的。
我想你可能会发现别人怎么跟我不太一样啊。
你会发觉就是说为什么其他人跟我不一样呢？
我想这个会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意思
那么就想请你今天利用时间把它填一填。
希望大家今天用一些时间。
那么另外呢，请你放到 Activity 2。
另外请大家接到 Activity 2。
我也希望呢，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到，不过呢，跟明天我们要讲的有关系。但是请你呢，把 Activity 2呢，请你也稍微自己 go through 一下。
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讲到，但是明天我们会讲的，请大家是将 Activity 2也都是看一下。
呀，这个有一点比较 personal， 我不晓得方便不方便，我们再彼此沟通一下。
这个是比较私人一点的，所以我不知道方不方便，是彼此可以沟通。
不过呢，我想至少你们要自己坐下来好不好？
最好呢就是大家呢是自己可以做一下。
上这个参加 workshop 还要做作业的。
三个专题呢还要做作业
的。我想你们会很容易能够做得到。
我相信你会很容易做得到。
我想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最后三个 page workshop critique questionnaire。
最后三页就是这个 workshop critique questionnaire。
因为他们把它定在一起了。
因为他将它是钉起
来。我希望大家就是把它保留到最后一天。
我希望大家可以将它是保留到最后一天。
那我会 把这个最后这一天请你们呢把这个把它撕下来，然后呢，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你们是我第一次把我自己做的研究跟你们分享，我很需要你们的意见。
我希望呢是最后一天，你是这个呢是会被撕下来，然后呢是我会拿些资料是做一些研究，是第一次的。
无论是说我好，无论是骂我都可以。
无论是说我好或者是那我都可以。
我都会很虚心的去接受你的意见。
我都会很虚心的去接受你们的意见。
OK， 那么这个呢， 我想你们就带回去，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没有时间。OK， 没有时间。
这个就带回去了，我想今天是没有时间
了。那另外我就是说，如果你们对我这样的表达方式，
如果你们是对我这个表达方法呢，
假如你有什么意见，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你可以随时跟我讲。
你可以随时跟我讲。
我的这个 room number 是 744。
我的房间号码是744
744 ，OK，
七四四。
那么你可以因为都在住在这里面，你可以打这个内线电话给我。
你可以打这个内线电话给我。
另外，我也要跟大家讲。
另外，我要跟大家讲。
原则上，这次大会让我来这里，我希望我能够给大家能够有最大的帮助。
原则上，大会今次让我来这里呢，我希望是给大家有最大的帮助。
如果你们已经是在交友的状态，
如果你们已经是在交友的状态了，
然后在交友当中里面，你们发现里面也有一些的问题，
而你发觉你在交友当中也都发现有一些问题，
需要别人帮助你们一点，
希望你们呢是希望要大人来帮你，
那么你也可以跟我约时间，
你也都可以跟我约时间。
那么同样的，我的这个号码是744，
同样我的房间号码是744。
OK，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房间可能不是最合适，也许我们需要在，比如在我们那个七楼的这个或者是在我们家也可以，或者在另外的，我们可以再约。不过原则上哈，下午那段时间是两点。
地方可以在我家或者我们。
原来三点半到五点半这两个小时，我会把它空出来给大家。
时间是三点半到五点半，我会将时间空出来给大家。
那么如果这两段的时间你还是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另外再跟我约时间。
如果这两段时间大家都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另外跟我约。
那原则上三点半到五点半，我会在744就到这个后架。
原则上是三点半到五点半，我都会在我房间里。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跟你能够有一些个人的接触。
我希望呢是跟你个人的有一些接触。
我们明天会讲得更多一点。
我们明天会讲更多一点。
谢谢你们今天很耐心的听我讲。
多谢你今天很耐心的听我讲。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
可不可以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祈祷？
主，你是万爱的源头。
主，你是万爱的源头。
谢谢你让这些年轻人这样的渴慕你。
感谢你是让这些这样年轻人来渴慕你。
他们不只是要在这里追求一些的爱情，
不但是在这里要去追求一些爱情，
而是在这里要追求合乎神心意的爱情，
而是去追求合乎神心意的爱情。
神啊，这样的心实在是极其的圣洁。
这个心实在是圣洁。
我求我神，求我的神，我的主能够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来满足。
我求我的神，我的主是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来满足他们。
主啊，我们的时间实在是有限。
主啊，我们的时间实在是有限。
但是求主你用智慧来引导我们。
但求主用智慧来引导我们。
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也愿意顺从你的话语去行。
也都愿意是去遵从你的话语。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